好，今天呢，我来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比较多啊，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37节，我们一直分享到最后。在分享之前，我想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默默的在你自己心里面来思想下面这几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对你个人的信仰最大的挑战，或者是你最大的难处，或者是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也可能你没有什么挑战啊，也没有什么难处，也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很好。我们常常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了，我们常常大家很难得去一起去讲我们自己真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我们生活中，我们信仰过程中对我们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有没有可以讲一句话啊？有没有？我想我们的每个人可以心里打个问号。如果大家觉得今天不便去回答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个问题。今天到最后，你现在先把你的问题记在你心里面。等我们今天学习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再来看你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下个主日我们祷告会上。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不是有祷告会吗？我们敬拜完以后祷告会，但也可以回去好好再思想这个问题，就是影响你的信仰或者对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最大的挑战和拦阻是什么，或者你最大的迷惑是什么。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这个问题。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经文。你会发现，今天路加福音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经文，恰恰能够刚好来回答我们刚才所提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下面我们进一步来学习你的话语，请真理的圣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有安慰啊，我们就有坚固，我们就有反应，让我们立志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行得出来。当我们走出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主啊，你继续来这里啊，来恩待我们，真的来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来显明。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这今天是第三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九章讲了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几句话。首先，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是吧？赐给他们恩赐，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是吧？而且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应许，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管你们的衣食住行，是不是？你们只管把福音传出去，而且传的过程中什么都不要带，是不是？而且这些门徒们也确实是把神所给他们的恩赐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他们所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举动都惊动了希律王，是不是？后来的一些民众就来跟从他们，是吧？跟从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对于基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基督可能是某一个先知，是不是？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告诉他们，他不是那个先知，他是什么？他是那个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不是？他要上十字架，是不是？而且接着后面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五饼二鱼，借着五饼二鱼这样一个神迹来告诉这些门徒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耶稣基督所给你们的应许是真实可信可靠的，是不是？而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了山上，怎么样？耶稣基督登山显像，圣父借着于这样一个机会来给耶稣基督来见证，他就是父神所差来的那个救世主，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接着我们来看啊，发 发生了这后面的经文出来了，就他们下山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总共下面翻这段经文呢，可以我们给它概括为五到六件事情，但这五到六件事情都反映了基督徒生活的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三十七啊，一直到四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在周报上，大家一起读。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行见耶稣。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耶稣对门徒说，意思乃是隐藏的，好，我们走到这里。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人怎么样，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结果呢，这些人就请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给他们赶鬼，可是呢，这些门徒没有这个，没有把这个鬼赶走，是不是？最后请耶稣基督来，这个故事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是不是？首先我们来看，是这些门徒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赶鬼吗？不是，因为基督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而赶鬼的不是这些门徒，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有父就可以赐给他们这样一个能力，可以把鬼赶出去。因为基督曾经给他们说过，他要按照他我们的信心来成就我们要祷告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不是门徒有没有能力的问题，那是因为这些门徒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路加福音我们从第八章开始到现在，因为今天讲了五次，每一次我们都会提到信心的问题，是不是？五饼二鱼我们讲信心，是不是？在第八章里面我们讲耶稣基督把那个大海给平静，也是因为信心的问题，是不是？而且耶稣基督要把那个雅鲁的女儿要医治死里复活，也是个信心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讲了好多好多问题，而且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注意，我们的其他的每个组织基本上都在谈的信心，是不是？希伯来书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都在谈的信心。当然，我们其实前面也都在讲信心。可是耶稣基督在这告诉我们什么？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是不是？可是呢，这些门徒们还是一次一次的跌倒，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话，耶稣说，我要忍受你们到何时呢？这是一个爱的责备，一个问话。他通过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话来怎么样，来表达出来神是对我们何等的爱。如果说耶稣带他们过海的时候啊，耶稣表现出了神迹，把大海给平定，如果是那个时候你信心软弱的话，那么你看到耶稣基督能让人死里复活，难道你还应该软弱吗？好，如果第二次你有软弱，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可以 五饼二鱼喂养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你还软弱吗？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软弱，你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后，今天看到要给这个被鬼附的人要给他去医病的时候，你心里怎么还要软弱呢？我们还能软弱吗？不应该软弱。第二，怎么样？我们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的，对吧？我记得我在第八章给大家讲过一个我个人的理解，信心确确实实是神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心就像是神所赐给我们一种特殊的器官或者能力，可以让我们可以跟神去沟通。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一双眼睛，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五颜六色的颜色是一样的，当然除了盲人，是不是？赐给我们的嘴巴可以让我们去什么？去有这种味觉，一样的。神特别的来恩待我们这些人，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知道吗？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他我们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心的器官，让我们可以神有沟通，可以去认识他。没有信心的那些人，神的话他听不懂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器官可以跟神进行沟通。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的，但是呢，信心是需要操练的。就像你我们那个部队里面每个人要去走路一样，对不对？要走得好，操练的过程就是要不断的去练习，让你变得更强壮，是吧？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双眼睛可以看，但如果说你整天戴个墨镜的话，你是看不到五颜六色的世界的，是不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可以去认识神，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感动，我们有反应，而不像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是没有感动，没有哪，他们看到的神的话是觉得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不一样，但是记住，我们还是需要操练的。所以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生活上各种各样的经历是要操练我们，给我们很多的难处是在操练我们。我们每一次讲到在谈论信心的时候，我们都会谈论这个话题，操练，是不是？所谓的操练就是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操练一个过程，信心的历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变得更大，是不是？更坚定。不说别的，就路加福音在第八章第九章讲了这几好多好几次的这样的信心，是不是？门徒们信心的软弱。弟兄姊妹们，写这一段的写这几段啊，这样的故事也好，这样的事情也好，不是让那些门徒看的，是让我们看的，是不是？可能当初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的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我们不一样。我们看到从第八章那些人跟着耶稣基督，耶稣呼召他们，是不是打鱼？那个谁彼得他们打鱼，开始第一次呼召他们出来，一直到第九章到现在，他们已经有至少有四次的怎么样信心的低落软弱。圣经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四次的变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正的读懂圣经的话，你就跟这些门徒一样，在从那个海边神呼召彼得他们一起，你跟他们一起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你也在经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经历，知道吗？你如果读懂圣经的话，这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这个经历，你的心灵在跟着他们一起在走，当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你也在软弱。但是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耶稣基督用这样的话语来表现出来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感动啊，是不是？我们不要仅仅为他们信心的软弱来惋惜，而是应该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信徒至少都三年以上，我大概看了一下，是不是？三年中想一想我们自己，你有没有信心软弱者？每一次是不是当你遇到 以生命的拦阻的时候，这个拦阻可能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家庭的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神都带领你，让你突破了这样一个难关？是不是神当初所应许你的，是不是都成就了？你好好想一想，如果神都成就了，你能确实能感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今天或者明天，当你再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不应该更有信心吗？是不是？这就是历练。感谢主给我们信心，感谢主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历练，让我们通过这些历练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来感受到神的应许是可信可靠，神永远不变的。所以当我们再去做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在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就没拦阻了，你的生命就会往上走，你就不会像有些人一会儿软弱了，一会儿软弱了，你不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历练不要让我们白历练，我们受的苦不要让我们白受苦，让我们从这个受苦中回想一下，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你走过的这一段路，是不是神一直在伴随着你，在保护着你，在供应着你，在按照他说给你的应许在成就？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来好好回忆一下，来体谅基督说这个话。我要忍受你们到什么时候啊？好，因为我们信心谈的太多了，今天我就不想谈更多了啊，我们就先谈了这一段，好吧？我们看看后面啊，又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来从第四十六读到第十八节，四十八啊，三节，大家一起读。门徒中间起了议论，他们即将为大。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跟从他的这些人，不仅仅信心软弱，而且还要争谁为大。看到这点账，我真是觉得，我们好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真的，自己没有信心，而且还要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跟随主的这样过程中。要争我是老大，感到羞耻，真的，我就觉得感到自己很羞耻。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公司、一个什么国，甚至国家，怎么都要讲谁是最大。每个人都要争老大，是不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君主，一个总统，是不是？因为什么？人都要争谁是大，谁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争老大就可以指使别人去做，是不是？他可以自己不做，让别人来尊崇他，这是人的骄傲，是不是？你看那古代那皇帝，他写个批折就行了，孙宁任浙江巡抚啊，你说了，是不是？明道任台湾巡抚，哎，就行了。甚至这是到一个国家，甚至到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俩很爱的两个人啊，还要争家的谁是户主呢，是不是？在家里面，男的要是户主，为什么？人都要，他有一种虚荣心。人刚才说嘛，一个人为财富所累，另外一个就是人为名所累，这就是人的骄傲和自大。人的财富表现了人的贪婪， 人为名所累，表现了人的虚荣，人的骄傲，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真的，你去给公司，你也给，你跟那些，你看好多好多人，他们工作目的为啥？他不是为了把他事情做好，他目的是，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升到更高的级别。真的是这样子，越是到上面，你都会发现越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上星期我们，因为我们公司每个人都有个 consultant， 就是 consultant 就是每个雇员呢都有个上比你职位更高的啊人来帮助你，然后让你呢每个个人都有个发展计划啊，将来可以怎么？上星期给我的 consultant 见面，得问我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这因为我们是这个月是年底啊，这个月是我们年六月份开始新的一年开始，有没有想这个明年啊再升一级啊？我说 I don't care， 我说我不是很在意这个。他说 Why？ 他感到很奇怪 ，Why？ 我说其实我个人的本性就是我是喜欢做事情的，能把。比如我们这个事情做好，我真的是这样想，我平时工作也是这样想。我说其实升职不升职这不是我真的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大家一个团队啊，大家相互配合很好，把事情做好，对吧，让客户满意，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 focus 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事情做好了当然要提嘛，他感到很惊讶，你知道吧，真的是很惊讶，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做事情不是为了让我提个 manager 或者什么的，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听姊妹，你看我们在社会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比谁是最大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地位变得比别人更高。听姊妹，在教会不是这样，在这里甚至在其他福音说，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讲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都听过，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伟大的就是要服侍大家的，伟大的就是要为小，是不是？我们不是靠神来，靠人来高举我们，我们来是靠神来高举我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名誉、把我们的财富存在这个世界上，来是要什么？存在天上。因为只有我们做的在神那里，把你说做的在神那里认可了，才是有意义的，其他真的没意义。说这个话，像你们，我不知道在这年轻人更多啊，年轻人很难的理解的。45岁以后，你都开始体会了，真的是这样子，一切真的都是过海烟雨。如果在神呢？不认可的话，你一切做的都无效，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想去伟大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去服侍这个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服侍从一点一点的小事情来做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常常这好像是我们去指责这个人，哎呀，你们当头的怎么怎么的。你有感动的话，就从你自己做起，真的，从开始扫地做起，搬桌子做起，搬凳子做起，耶稣基督会认为你为大。不是因为我们在这儿可以去讲道，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儿可以发号施令给大家，不是的，基督看重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在你的给你的弟兄姊妹们来洗脚，谦卑一下自己，神来高举你。我们不是靠人的赞美，我们来是靠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好，我们刚才读到了第48节，是吧？我们再来看第49和50啊，两节经文，大家一起再来读。约翰说：“夫子， 在这我们离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约翰呢确实在他们中间，可能有人他们看到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赶鬼，是不是？这些人肯定也可能也听到了耶稣基督的道，只不过他们没有给耶稣基督一起服侍。所以约翰呢就其实这个话呢给耶稣基督说的时候，实际上带着一种什么一种责备的一种话语，就指着这些人，你要是去传福音，你要是一并赶鬼，应该跟我们一起嘛，是不是？因为基督在这儿嘛，我们才是正宗的，是不是？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一个每个信徒可能在我们生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碰到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我们教会服侍了，是不是？可能到教会里，可能在其他地方服侍了，没关系，因为他们只要服侍神，他们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我们一起原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个腓立比书，是不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还说过，是不是？因为保罗当时在罗马监狱里嘛，当时呢腓立比教会有人就给保罗说，说有些人呢、啊、你走了一块，有些人到我们教会里也在传福音，是不是？保罗当时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腓立比书第一章不记得第几节了，你可以去看啊。彼得保罗怎么说，他说有些人传福音呢是基于妒忌，有些人呢是基于虚假，有些人是出于真，有些人出于假，但是不管如何总是把福音敞开了，我们就当喜乐，就大概这个话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不管是在教会内部或者外部也好，是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或者是教会啊，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人会指责他们做事的方式，但是有一点，只要他们是传基督的，他们就怎么样，就不是跟你为敌的，不管如何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不是吗？因为你没有，有些人可能就是靠福音吃饭，别人卖圣经的可以赚钱的，他赚钱就赚钱嘛，他总是把福音传出去了，把圣经送给更多的人嘛，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基督说，不是让我们去指责禁止这些人，是不是？比如说你卖圣经就不能赚钱，是不是？这不是我们的任务，神不是让我们，神有他做事的法则，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他爱他的，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是不是？总是把福音传出去了，但是有一点，他这些人赶鬼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他必须要给人家讲耶稣基督啊，是不是？他不可能讲别的，然后奉耶稣基督去赶鬼嘛，是不是？同样的，即使我们看到有些组织，所谓的一些福音的组织，所谓的一些基督教的组织，可能他们利用基督的名去赚钱也好，去做别的事也好，但是呢，他只要是传耶稣基督的就好了。我们不要去禁止他们，因为我们怎么样？神没有说让我们去禁止他们，这神这基督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所以这给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啊，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啊。比如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一个会友，最近怎么不来我们教会了？到别的教会去了。我们可能有时候心里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应该到我们这儿来嘛，我们这还好嘛。”不一定。如果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对他能有更大的造就，我们怎么喊阿门？重要的是这个生命真的是不是能得到喂养？是不是？你看神造人呐、啊，他造的不都是他造的都不一样的，是不是？不光是造男造女，你看造的都是男的，男的还不一样；造的女的，女的还不一样。他有那个温柔的女的，还有那个女汉子，是不是？他都不一样。 男的也有，也有那种男大男子主义的，也有呢，哎，这个叫什么暖男，现在叫暖男。我有时候也在学着这个网络语言啊，真的造成造成不一样的。为什么？神让我们去敬拜他是要按照他的心意，但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方式不同去敬拜他，这是神喜悦的。大家记住，这是我的领受的啊。神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去一天到晚前咱们敬拜，咱们说同样的话，神是要按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按照我们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敬拜他，是不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不喜欢造的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经历，也给了我们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领受可能，记住啊。但是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合一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的领受可能又稍微的不一样，所以这就使得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服侍的工作方法，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谢主了，我们教会里面是很好的，我们好像大家都很合一，真的。在有些教会里面，真的是因为服侍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是很不合一的，会有争吵的。所以神就是要借助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同，让我们什么学习相互接纳，要学习忍耐，是不是？要学习相互宽容宽恕。神给我们造的不一样，是让我们怎么样经过这个过程来试炼我们自己的。神完全可以造个人让我们大家都一样的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天早上一样，神不希望这样。神就是给我们造的不同，让你们彼此去学习去，彼此去什么相互饶恕去，彼此相互磨练去，是不是？磨练了十年，磨练了八年，磨练了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你们就合一了，那个是才是神最满意的。你们彼此的不同，但是你们又相同，是不是？你们彼此的看上去都不一样，但是在基督这一个身体里面，你们构造一个大大的圆心，爱的圆心，是不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教会在阿尔斯坦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中医给我们做了一个游戏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拿个纸啊，对对对对对，最后往那个纸上面贴，最后贴成一个什么，每个人拿个纸，最后贴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心，爱。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拿的东西，对不对？我比较胖，孙林比较瘦，哎，这个高这个低，是吧？有的大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当我们都学习谦卑顺服的时候，我们都按自己从神那里来的领受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合成为一个和谐的一个肢体，充满生命的肢体。所以这是让我们学习接纳的一个教育，一个教训。短短的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讲很多啊，我们没时间讲，因为今天说实话真的经文很多，每一段经文拿出来都可以讲一次讲到，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更多的分享。我们要看看今天经文要最后要达成了一个合一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下边的，好吗？好，我们再来看再读到五十一，读到五十六啊，大家一起读。耶稣被接，日子将到。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主的弟兄们， 好，我们走到这里。这段经文呢，大家一起原来也是很，我们都一起去学习过这段经文，是吧？这段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要从北部加利那边要去后面的这个耶路撒冷，必须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是吧？我们一起原来都讲过，撒玛利亚妇人很著名的，是吧？都讲过。好，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们来到这的时候呢，当地的人并不接待他们，所以呢，约翰呢是个火脾气，就说了：“哎，耶稣，你降下大火来，就像伊利亚当时这个降火一样，把那些人给杀了吧。”耶稣基督说：“你这样说的话，你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其实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这个伊利亚，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我们可以稍微的讲一下，就是指什么呢？当时啊，以色列不是分成南国北国吗？北国里面当时有个王叫亚哈，亚哈是谁呢？亚哈知道吧？就是那个人，他这个人很有名啊，这个有名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好啊，那是因为他做了一个看为恶的事，是吧？后来呢，曾经神说他要被战场被杀，是吧？大家记得吧？他呢，为了一次呢，他给当时亚述啊，给亚述最后把这个北以色列给灭了，给亚述在战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打败了，他就穿个士兵的，换成士兵的服装，是吧？因为他想躲过去嘛。结果人家的那个亚述一个士兵拿个箭一发过去，那个箭呢就从他盔甲的缝上射去，结果他就死了。就是那个亚哈很有名的。我说的不是亚哈，是他的儿子亚哈谢。亚哈谢呢，有一次呢，在那个栏杆上下，在楼梯上走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摔倒了以后呢，他要请什么？请那些外邦的那些神呢、啊，来给他医治。后来伊利亚就降火，怎么样？当时这个王呢，就那个亚哈谢、啊，派了一个五十夫长，带了五十个人，五十夫长就是领五十个人嘛，去请那些算命的啊，那些外邦的算命的那些人来给他治病。后来呢，伊利亚就降火把那五十个人全杀了，是吧？后来那王又派，后来又杀了，好，到第三次又派。所以在这讲是这个故事，因为那个就是撒玛利亚，知道吧？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就是什么？就是北以色列人被灭了的那些人，后来亚述人呢，他们就把他们占领了以后嘛，就很多的亚述人呢移民到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就给这些亚述人呢就混杂在一起，所以呢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不被以色列人来接待的，对吧？而且他们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他们自己敬拜的地方，在一个伊利新山，他们自己在那里来敬拜，他们不去耶路撒冷敬拜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呢是不接待他们的。但是撒玛利亚，注意啊，撒玛利亚这个民族，他们最早他们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而且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信仰摩西五经的，所以圣经啊有撒玛利亚圣经，真的有撒玛利亚圣经。所以撒玛利亚圣经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圣经研究者，他在研究这个古抄本的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参考撒玛利亚圣经，他们当然主要参考了前面的五经，因为他们信的也是摩西五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才有约翰所说怎么样，你降火把这些人烧的了，因为约翰，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说约翰和雅各，所以啊，这个雅各不是耶稣弟弟那个雅各，这两个人是被耶稣称为雷子的两个人。什么雷子？雷子火爆脾气，哎，看这些人怎么不接待我们，基督放火把那人给烧了吧，这些人不配。基督当时说什么？基督说，基督来不是什么，他这次来不是来审判的，基督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救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会不太理解，这撒玛利亚人是给那些外邦人，怎么能混杂呢？跟神的选民混杂在一起，这不是应该是被神诅咒的吗？而且神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第十二章说什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我们怎么可以给这些信仰上或者是有异教信仰的人怎么能合一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碰到很类似的情况。你可能会碰到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你可能会碰到天主教的人，你可能会碰到浸信会的人，你可能会碰到福音派的人，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是不是？但耶稣基督说的这个话不是矛盾吗？是不是？对撒玛利亚人基督怎么说呢？他是什么？要救他们生命，是不是？可是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又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是不是？不与合就是敌我了嘛？敌我了那怎么办？我怎么给你合一啊？是矛盾吗？弟兄们，真的不矛盾的。为什么？就像基督说，基督来不是要人的性命，他的目的是要救人的生命的。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每个人走不同的路都可以啊，你信什么我们教也可以，你什么烟花见证会什么都可以，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大家一股。所以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叫什么叫联合，宗教联合，然后跟佛教什么东西都和联合在一起了。因为有些人要找理由啊，说哦，佛教里面信的那个佛释迦牟尼说不定也是我们信仰这个神，只不过他们的教法不一样，他们就自动的找这种借口，然后大家都合一了。就怎么我们要辨识，神告我们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真切切的认识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神耶和华，我们要真真切切的要认识到，只唯有耶稣基督，也只有基督才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些异端学说我们是要排斥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就由此来否定信仰那个人的个体的得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会，比如说这耶和华见证会包括摩门教，他们是的，我们可能，我们就说实话，我对他的了解不是特别的，但是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所理解这个基督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是肯定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是不是？可能他跟你传耶和华见证会的，对耶和华见证会的这种教导我们是不同意，我们是反对的。但是给你传耶和华见证会那个人，你就不一定能否认他不能得救。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一个天主教，天主教里有他有他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宣告，但是可能跟我们不合一，他的做法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就不能否认天主教的某一个信徒他的得救，是不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把应许之地给迦南人的时候，给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样？神要他们要把这些外邦人都要杀掉，是不是？赶走，是不是？大家还记住那个拉合吧，那个妓女，她是耶利哥城的人，从出埃及记打进迦南地的第一站什么？就是耶利哥城，是不是？妓女就是耶利哥城的人，耶利哥城是要被完全毁掉的，是不是？但是拉合怎么样？拉合听了耶和华的名，他信了，而且他救了两个探子，是不是？这是我们刚学过的，是吧？这希伯来书，请问拉合没有得救吗？你能否认他的得救吗？不能。所以耶利哥城作恶多端，这个城被神看为恶的，要毁掉的， 是不是？我们不能因此我们就来否定所有耶利哥城的人的救恩，这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做的事情。一个个人的救恩在于神，不在我们。我们再来看路德记，路德是怎么？专门有一节圣经里面有一节都讲路德的，是不是？路德告诉大家，想想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摩甲人，是谁呢？是他的公公啊，当初叫个伊利什么，我忘记他名字了。他因为什么？从伯利恒带着他的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到摩甲地，因为伯利恒那边因为饥荒，他们到摩甲地去了，后来就住在那里，给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是什么摩甲的女子，其中一个就是路德，是不是？后来结果没几年以后，他两个儿子都死了，而这个公公也死了，所以他们那一家就变成了什么？三个寡妇，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三个寡妇，就是婆婆带两个什么，一个婆婆带两个媳妇，其中就是一个路德。后来他们什么，路德就跟着他的婆婆到了伯利恒，是不是？你看路德是多么的享福。大家去读圣经，请问圣经的怎么样？摩甲是外邦人，在神那里是看为恶的，但是呢，你能否定路德的得救吗？不能否定，因为一个人得不得救不在于我们在神那里。所以说弟兄姊妹们，还是神所说的那句话，要爱人爱神，这是我们心里面所应该有的。当你看到一个他因为看到一个人他因为其他的信仰对他的影响让他走到不好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充满着怜悯，对他们为他们去祷告，而不是求神去祷告把他们灭了。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没有爱了，这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神喜悦了我们的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就很简单，四个字。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在你生命过程中，你不管是遇到你同样的教会还是其他的不同的这种宗教传这种派别的人的话，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让你表现的那个东西，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生命充满了怜悯和慈爱，这是我们所有的，而且这才是神所看为贵重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正确的理解，你不要因为圣经啊好像相互冲突，冲突的是我们自己，知道吗？我们冲突的是按照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理论，我们的逻辑来理解圣经，圣经一点都不矛盾，是不是？是啊，敌当是基督了，那就是与基督为敌的，是这样子的。基督是神，你说他不是神，你说他是个先知，那就敌当神的，对吧？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信仰和真理，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来否定，就来不爱那些普天大众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是不是？这才是你的功课，这才真正是我们要做的，让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真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OK， 好，我们下面我们再来看下边两节经文，我们讲了好几段了啊，我们再来看57、58啊，大家有点耐心啊，我们已经快结束了。57、58，大家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先读这么多啊，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也是太有名了，大家都会背了，是不是？我想还是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我一直有个观点，圣经就要每天读，每天看，然后你有每天不同的领受。大家看，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我们在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个 世界不接待耶稣，是不是？我们一看这个经，我们常常是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它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基督在什么时候才说的话？就是说，狐狸有窝，鸟有巢，然后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有人给他说：“基督啊，你无论到哪里，我都跟从你。你不管就像彼得说的一样，你是主啊，你到哪我就跟从你，一样的。”基督接这个话的意思所表示什么？你能跟从我吗？你能跟从我吗？你跟从我可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啊！你看，鸟都有窝，是吧？狐狸有一个洞，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家的。基督说的是这个意思。大家还记得约翰、啊、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兄弟俩吗？大家记得马太福音里面，他的妈妈带着两个兄弟俩过去，这俩的雷子啊，估计也很强壮，我估计他妈带着他俩见耶稣说：“哎呀，耶稣啊，你这样吧，把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是吧？多好，你看两大大将，是不是？反应是个什么心态？他认为耶稣基督要做王了。哎呀，我把我儿子送给你，你看左边一个站，右边一个站。”哇，我这个当妈的也多有权势啊，是不是？多么光荣啊！你跟着一个王怎么样？你是可以得荣耀的。他得了王了以后，那我怎么的那个将军干了，是不是？基督说这话是什么？那个人不要跟着他嘛。基督就说：“你跟从我，哎，你能不能跟着？你能不能有那个能力跟呢？你跟着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啊！你跟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了什么好处的啊！因为什么？你看那个鸟。”那个狐狸他们都有窝，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是，都没有。基督说的是这个话。弟兄姊妹，这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这个讲的太多了。很著名的就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他是寄居的，是不是？彼得也曾经说过，他是彼得前书，你看好像是第一章，他也说过，我们是寄居在这里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他都不拿走，这都不属于他的，他的城的财宝是在天上。所以神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呢，是什么呢？是指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什么？他不是。你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别想着在这个世，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去图什么福啊，图什么贵啊，图什么名啊，图什么利啊，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接待耶稣，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有接待耶稣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到那个撒玛利亚那里去喝水，那不有个妇人给他水喝吗？是不是？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家去，那个马大准备吃的什么东西，他有地方住的。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不是它的根本的意思，不是讲没有人来接待耶稣。不是有很多人信耶稣吗？肯定有人还是接待他，对不对？耶稣说的意思是，你要跟从我，对不起，你就要看清这个世界，你就要放弃你在这个世界的财富、价值观、一切，你才能跟得上他。所以我估计那个人听懂没听懂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常常你去看读圣经啊，你常常觉得耶稣基督说话怎么前言不搭后语，是不是？好像问的话他说的话好像不是一一对应的回答。其实耶稣基督说的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拦阻，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在停留着原来的价值观，原来的那个观念。前两天我们一起同事一起吃饭啊，就有人聊起来，说这个世界啊人太多了，资源有限，因为最近不是中国跟美国老是有点干仗嘛，所以他们西方人就认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说你们那边强大了嘛，把东西拿走了，那我们就少了嘛，所以大家肯定有矛盾嘛，所以必须有战争。 所以现在人家在研究啊，要这种可能性，要什么？地球的资源不够了，我们要把人要移到月亮上去，要移到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星星叫什么星啊？火星上去，对。我跟他们观点不一样，我说不是这样子，我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是够我们用的。神赐给这个地球给我们，神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养繁殖，这个资源是够的。是因为什么变得不够呢？是因为人的贪婪，贪婪所造成的人的贫富不均，它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资源不够，才会有战争，是不是这样子？有个人他跟我说，他说他先生想买个饭桌，吃饭桌子，说要花10000多。我说为什么？我说超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用得很好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花10000多啊？那个牌子好，你穿衣服是不是？我们在米国买衣服也很好嘛，是不是？我买衣服，反正除了我的西服，我衬衣不超过50块钱的，超50块钱我都觉得不值。那你为什么要买卡尔这个什么比尔卡丹叫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是不是？你为什么？你知道那比尔卡丹产的都在深圳，你知道吗？他们签上比尔卡丹的名字，就变成几千块了、几百块了，知道吗？是那个生产那个价格的原料跟人家其他一样。他提个米格尔都变成50了，他提个皮尔嘎他就变成5000了。什么在作怪啊？我们的虚荣心，我们的价值观。我穿皮尔嘎他我就高人一等，你看上我你都得仰视我一下，是不是？所以人的贪婪呢、啊、那是没有止境的。你现在一个比如说几个密令到星到那个什么火星，我老记不火星啊，开始觉得啊，资源很丰富，够我们用了。我告诉你，过不了100年还不够。人的贪婪无底洞。前两我看一个藏宝节目，说一个戒指，那个叫什么？手链不是手链，叫什么？镯子啊，翡翠的镯子，1000万以上，好吗？1000万，10000块钱给我，我都不要。看也很好看，绿绿的，谁知道真假？他说真的，1000多万。我心说，戴尔那个东西就你都值1000万了，是。所以人的贪婪，你看到没有？无底洞。所以当你沉浸在这样一个物质欲所充满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资源永远不够。当我们去看了神的时候，神供应给我们的足够我们所用的。记住啊，注意，神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富足，知道吗？不是让我们变得多富，因为你这个富啊没个标准。神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够用。这圣经说的，真的，你仔细体谅一下，神给我们是够用，不是让我们去富足的。因为你要想富的话，你这个贪婪心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借助于很简短的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你要跟从他，你要看淡这个世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属于天国的，你的家在天上，你是个寄居者。OK， 好，我们再来看下边的经文啊。我们再来看第59啊，我们再来对59、60，哎，两节经文又两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弟兄们，我们读到经，不是我们啊，有很多的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读到这段经文就说你们基督徒啊，哎呀不好，为什么？你看你们这个参加个葬礼，父母的葬礼，这个去参加就不让参加，哎呀跟从你们，基督徒没有人性，基督教没人性，真的，有我们要正确的来理解这段经文。我真的，我上次回去，4月份。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回去了一趟，我送我妈回去，真的听他们说，他们那边教会有一个人呢，就是信主了，非常火热的心呢，然后有一天家里就不知道这个 是个女的，又不知道到哪去了。为什么？说跟别人一块传福音去了。因为基督上说嘛，说不要跟家里人说，然后就可以自己走了。后来他家里亲戚就找人家教会了，说你们教会怎么搞了？怎么好像把人给拐骗了似的？怎么偷偷走了？后来就通过一番周折，最后找到这个人。这基督不说不用跟家里打招呼嘛，就传福音去了。好，搞得人家那个他那些亲人呢，都说你们基督要怎么样？太没有道理了，怎么基本的亲情就没有啊？传福音传变成怎么糊涂了？是不是？基督难道真的不让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吗？不是的，神让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是不是？神在这里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难道回去参加他的父亲的葬礼呢？那就不行吗？不是的，神的意思不是这个，基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大家想一想，人为什么要为死人办葬礼？大家想一想，当然了，有一个原因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记住我们的亲情，是吧？回想我们，纪念我们给亲人过去的岁月一起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让我们真的对他们有一个怀念，这是一个原因，是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这些活着的人办的。你看谁的父母如果去世了，他希望办一个葬礼，人越多越好，越隆重越好，是不是？显得他很有光彩，显得他当初怎么样来孝敬他的父母，可以让人来称赞他，是这样吗？是不是？你想一下，你的父母，他这个父母去世以后，你给他盖一个非常漂亮的墓地啊，非常好的什么东西，是不是？邀请很多人在那里，是不是？其实对那个死者有什么用啊？没用呢，归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了。如果不在神那个生命册里面没有记名的话，一切都是虚无的，是不是？你做那么漂亮给谁看呢？就是让这些其他的这些参与者来，哦，看这个人不错，很孝啊，是不是？对父母非常好啊，这个人非常有权势啊，有钱呢、啊，是吧？把这个事情办得这么的隆重，可以得人的赞助，是不是？得人的赞扬。当然了，也有人是想借这个机会收点礼啊，也有，是不是？尤其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从农村长大的，我记得农村里如果一死，比如说这个老头老太太死了啊，就这个他们都要哭，就是葬礼时候要哭啊，必须哭的。要不哭的话，那别人都会骂，你知道吧？尤其是那个媳妇啊，她跟她婆子，比如说跟她那个婆婆，还整天打，整天吵，整天闹。等她婆婆死的那一天，那个媳妇必须要哭的。你要不哭，别人就会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孝顺呢？知道吗？而且哭的真的有花样，她常常花的一个花样就是什么？哎呀，你这样走了，你让我们怎么过呀？好像她那个婆婆走了，她就活不了了一样的。其实是在她心里面，她就巴不得她婆婆赶快走，她就可以在家里独当大权了。真的是这样的，我见了太多这样的。别人有的专门看这个媳妇给她婆婆不好，比如说看她婆婆死了，别人在那看看她那个媳妇会不会哭啊？真的，那其实真的就是要看这个人会不会哭。所以说我们看办葬礼其实很大的原因是为什么？是为那些活着的人他们的虚荣，他们的骄傲，他们要为了得这些世人对他们的称赞。所以基督才说怎么样，那些事情是属世界的事情，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跟着我走吧，传福音去。神说的是这个意思，神说的意思是你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对你的称赞，不要追求世界上这个名。神在这边用这句话讲的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让我们去孝敬父母，神让我们孝敬父母，神不让我们得这个世人的称赞，是要让我们来得神的称赞。 OK， 好，我们再来看 啊，有点耐心啊。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啊。到哪里了？61了啊，快了啊。最后一段是吧？哦，61啊，我61到62最后两节经文，大家一起读。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进神的国。好，读到这读完了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上次回去说的我们的老家那个人，你看不给家人不说就传福音了，就是这个，就是读到这儿，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读到这就误解了，知道吗？就感觉我们跟这个，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你跟这个所有的亲情关系都拜拜了，然后就什么，我们就不往后看，只往前了，跟着耶稣就走了。真的，我们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意思。基督说，你们守福的礼仪，要向前看，不向后看，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吗？神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带着要到迦南地区，在旷野里面，那些人整天整天的去埋怨什么？埋怨我们在埃及多么好啊，是不是啊？我们有肉吃啊，有什么菜啊，多好，在这整天吃玛纳，吃的烦死了。这就是扶着离向后看，神已经把你呼召出来了，是不是？你不能还看后面的生活，还不能看你过去的生活，还不能留恋你过去的生活了。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信主之前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我反正想，我真的，我看到这些我都在想，当初自己是多么的骄傲。每次一查圣经，首先一大堆问题给别人去发，要找出很多的理由把别人的道理给驳斥掉，真的是多么的骄傲，是不是？我们当初认为圣经怎么这么矛盾一大堆嘛，而且也不会为我们做的一些羞愧的事情我们感到羞耻。今天你再回过头来看，你知道，当你现在去回的时候，你自己想想，你信主之前那样的生活，你还渴慕那种生活吗？你想想，问自己啊，你不用告诉我说 yes 和 no， 你可以想想，你肯定非常痛恨你过去原来的那个生活状态，你肯定为你曾经的那个时候的所做过的一些事、说过的话感到羞耻，是不是？你绝对不会再留恋那个生活。你如果说你现在信主了，神把你呼召出来来做他的儿女，你还向往那个生活，那就是你扶着离往后看，知道吗？你现在是个新造的人，我们不能留恋那个生活。你看，我们有时候也会回忆，不是我们不看，我们看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让我们什么得到更大的安慰和鼓励，而不是让我们去留恋以前的。所以说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的是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那么的留恋过去，最后只有两个进了迦南地，是不是？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一个警示。我们千万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在旷野的还在那瞎转，是不是？我们读这些经文对我们要有所启发的，就是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了。我真的原来抽烟抽了多少年，你要现在让我抽，我现在闻到烟味我都烦死了，真的。你会为过去那种行为感到羞耻吗？你信主了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真的，你都会感觉到你过去做的事情对你没什么好留恋的，是不是？为自己的骄傲，为自己的无知，为自己的愚昧感到羞耻，真的。让我们更渴望来过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讲了一个五六节，好多段是吧？内容太丰富了，是不是？但是我可以把它归结一下啊，一个 一段话，我们会把它归纳成一句话。第一，在这里面讲了是什么？我们的信心问题，是不是？第二个讲了什么？在教会里面同工的相处问题，如何做同工，是不是搭配问题？第二个讲了在基督信仰里面不同教派的关系问题，再就是讲了我们新的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如何来面对？最后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如何来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新的有新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生活，是不是？不要留恋过去，要有个新的生命。所以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问题：你生命中对你信仰最大的困扰是什么？拦阻是什么？尽管大家没有说话，我可以说你所有的拦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疑难都在这五个方面所概括。真的，你真的可以想想，你所有的拦阻，你经常会表现出来的软弱都在这五点上面来概括了，是不是？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就怎么用这样具体的事例、具体的例子来回答了我们的难处和拦阻。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所以在第九章啊，我们再回顾一下，从头来，你自己想想，他开始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他上十字架，是不是？而且耶稣基督是谁，他告诉了我们是天父所做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上十字架要给我们预备救恩的，是不是？而且耶稣基督亲自他的呼召他的门徒，赐给他们生命和能力，是吧？让他们来去传福音，其实就给赐给他们大的使命，是吧？而且基督又了解他这些门徒们，他们将来在生命的这样一个长河中，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拦阻，所以说耶稣基督用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五六点来归纳为你们生活中要面对的拦阻和困难，是不是？其实都给我们做了一一的回答，不是吗？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说起来、概括起来，十一章是不是把福音的基本的内容都给我们概括了？其实都概括了。所以说，我们有人说罗马书是小圣经，你再去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话，第九章的话，可以说是小小圣经，真的把我们信仰都基本上概括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读圣经啊，你读的多的时候啊，你都会发现啊，我会发现，除了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以外，其他的书信啊，基本上是一种。基本上一种论述的一种方式来给大家来解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是不是？都是一种论述的方式。而唯有这四福音和什么和这个使徒行传是一种具记述记事的一种方式来诠释这个来诠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你读了这一看你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你读福音书啊，我们不仅仅要参照四福音相互参照的要读，你要什么？你要给那些书信呢，要一起来读，你就会有不同的体会，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个福音书讲的怎么一段一段上下怎么没有关联呢？都是有关联的。其实真的，今天我们分享这么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五六段，其实最后都概括为耶稣不都概为信徒的生活的具体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生活中你遇到的难处，你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真的都在这上面体现出来了。所以为他说，我们说我们读圣经要每天读，常常读，而且是常读常新呢，是不是？大家还记得约翰刚才我们说了约翰是多么火爆雷子，是不是？看到撒玛利亚人要把这些人怎么样，叫耶稣基督把火降下来把那人杀掉，是不是？但是你看约翰福音，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他写的是什么？我再给大家念，他是什么？他讲爱了，开始。 你看啊，他怎么说的？我来给大家读一段啊，这是约翰自己说的。他说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你看，约翰最后变成什么？这么美的文字，有爱出来了。原来所表现的是什么？是吧？完全是一种火爆的一种性格。所以，当我们读经读多了以后啊，你把这些书信和福音书这些巨书的这些故事性的东西，你把它对照起来看，你可以看约翰他最后能写出来爱这个字，最后能写出来亲爱的弟兄们，让大家彼此相爱，他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了，写他最后写那个约翰一书，肯定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感动在那里。但是很重要的有一点，也是因为什么？神让他过去经历了，从福音书我们可以看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让他最后可以得出来耶稣基督原来是让我们爱神爱人的，是不是？彼得也是啊，彼得你看彼得前书对吧，今天我们打的那个经文里面不说吗，就谈到试炼是吧，让你们经过更多的试炼，就让你们什么呢？你们的信心变得比那些经过试炼的金子更加可贵，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荣耀称赞，是不是？因为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太有体会了，是不是？从神耶稣把彼得呼召出来，耶稣不是彼得除了三次 不认主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刚才我们说看了耶稣基督行神迹，看了这些门徒的他们信心的软弱，包括无柄二鱼，彼得都经历的，是不是？彼得是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了，靠圣灵的感动与启发，最后怎么样，他得到个结论，他才知道哦，神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是让我们的信心得试炼，让我们的信心在神看为比金子更贵重，这是最后的结论。所以说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不要看 读故事，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在读后面的书的一些书信啊，你就会更加的来体会到他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是不是？所以说你读福音书啊，不仅仅光福音是给福音书字典是不是对应啊什么，不光是这个。所以你看除了保罗写的，你看后面那些人，当然也包括保罗写，他所以都是在用这种变数的一种方式来讲解圣经，是不是？而福音书恰恰是就在这样的小的故事中，就把那些书信所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了。他就是用这个故事形式。所以你读经读多了以后，你相互之间呢，你都觉得他们是相配的，而且特别特别的美好。真的你都觉得完全不一样，跟你刚开始我们说信主了刚说查福音书，我们只觉得啊，耶稣很好，耶稣很 nice， 是不是？但是当你真的读了书信读了福音读了书信读了福音很多次来回以后，你就真的能够明白这些信徒所写出来的，当然是靠神的感动所写出来的，这些书信真的像我们太清楚地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太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常常去读圣经，常常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安慰。我们不仅仅是要读福音书，我们要相互要彼此相互去缠绕的去读，这样能让我们真的能明白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神真的你能感受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要表达的那个心意是什么，你就能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好吗？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不变的神，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应许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你，你体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难处和拦阻。主啊，你就借助于这些故事性的表述，还有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要让我们来显明，要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主你是那永远不变的神，你应许我们的主啊就要成就，主啊你要应许我们要轻看这个世界，而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真的要看到你在天国为我们所准备和预备的。主啊你也让我们学习信徒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照，让我们更多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人的性命，他们的救恩和以及我们每个人家人的救恩，真的让我们可以付出我们的全部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工做光做眼。主啊你自己继续来赐福你的话语，你也鼓励和安慰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